说，这又是我的宗教课老师。对，然后原来就是 Michael， 我们认识的教会的 Michael， 然后很神奇，神放不同的人在他们身边，最后把他们带领到这个教会。然后 Karen 在过去这六个星期的来听讲道和圣经的学习当中，认识到了主对他的爱，最后他决定了要信靠主。他们现在全家每天晚上都要先在睡觉之前都要先祷告，特别是他女儿不祷告还睡不着。然后牧师就把一些水放在了他的头上，就是这样一个受洗的仪式，这是一个形式，代表了他从此脱离了罪，神会永远爱他。好，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读经。我们今天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到三十六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榈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正如经上所记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厌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我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那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大家早上好，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牧师 Gordon。 两个星期前我们还在教会上为他的眼睛祷告，然后他的眼睛也最近也做手术之后也恢复得非常好。其实上周他就已经来到教会了，他还可以自己亲自开车来教会。以下是他的讲道。您可能听说过一个古老的东方咒语，说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还有一个人们可能不太知道的，愿你立即得到想要的一切。背后的逻辑也许是，如果您确实得到了想拥有的一切，那么您将没有任何生存下去的理由了。也许是因为并不是您想要的一切都是好的，总会有些不好的，甚至有些是丑陋的。如果您一次性获得所有这一切，您可能会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但这确实引发了我们关于生活方向的思考。您在追求什么呢？钱、权，还是生活舒适，或是事业成功？也许你对自己说：“好吧，我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是一个可以暴露你野心的问题是，那么你想你的孩子甚至孙子孙女们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请经常检查 自问您的生活在围绕着什么而忙碌。我们今天来到了约翰福音前半部分的结尾，人们经常将约翰福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十二章关于神迹，比如说耶稣变水为酒，治愈百夫长的仆人，使瘫痪的人走路，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水上行走，使盲人重见光明，最后是使拉撒路复活。然后您将看到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章节十二章之后，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部分，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周以及他的死亡和复活。因此我们会问，耶稣的生活方向是什么呢？是荣耀，是权力，还是成功吗？在约翰福音中答案很明确，其实在其他福音中也是如此。耶稣的生是在为他的死做准备的。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反复出现了好几次，从一开始在第二章耶稣说我的时候未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二十七节他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回避时候这个词的意思了。他显然是在谈论他离世的时间。实际上这一章的开头讲的是耶稣来到了玛利亚和马大的家，玛利亚向他的脚倒下了昂贵的香膏，而耶稣说这是为他的葬礼的日子做准备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花大部分的时间仔细研究耶稣所说的时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好，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有目的的将主耶稣送入了我们的世界，这个目的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实现了。今天我们请您帮助我们了解耶稣的死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因他的死而得益处。阿们。耶稣去世的前一周始于耶路撒冷的一场盛宴，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中能够得知这是逾越节，但是从表面上看好像耶稣并不是真的要死了，恰恰相反，在某些方面来看更像是国王的加冕礼。第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榈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小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荣耀和谦卑。荣耀是显而易见的，前往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朝圣者们挥舞着棕榈树枝，并唱着诗篇第118章里面的赞美诗歌，以耶和华的名降临的人是有福的，奉以色列名来的人有福了。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想起之前的一个逾越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提到耶稣在野外用五块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人。你还记得那一次他们使徒拥戴他，甚至逼他成为国王吗？但是耶稣后来跑掉了。因此荣誉荣耀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谦卑又如何解释呢？答案是耶稣骑着一头小驴驹，驴驹是一种年幼的小野兽。当您把耶稣和另外一个伟大的宗教创始人阿拉的代表穆罕默德做比较的时候，谦卑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了。穆罕默德是一位军阀，他利用军事手段控制了整个沙特阿拉伯半岛，他有四个妻子，他骑的是战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耶路撒冷附近的人群看到耶稣与他的门徒们骑着高头大马并打扮成君主的样子走近了，人群中可能会引起骚动，人们对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呼声会是很高的。相反的，他非常谦卑地骑着一头小驴驹来了。然而对于明白的人来说，旧约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在这里实现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提到，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看，你的王来了，坐在驴驹上。是的，他真的是王。但是约翰在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可惜当时门徒们起先不明白，直到耶稣死与复活之后，才想起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指的就是耶稣。现在您可以想象一下，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首领 对群众们的这种行为会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沮丧地说，在第十九节，看啊，这是我们无处可去，整个世界都随他了。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削弱，但是很显然，我们从约翰福音中目前所读到的内容来看，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确实，在第十一章的末尾，他们制定了逮捕耶稣的计划。但是他们在这里说的话非常重要，他们说整个世界都在追随他。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位骑着驴驹的王，他会经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鲁，安德鲁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一边法利赛人刚在抱怨整个世界都在追随耶稣，我们那一边就看到了有一些外国人出现了，是希腊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从希腊来的希腊人哦。在那段时间，就犹太人而言，他们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真正的犹太人，另一部分是非犹太人。由于亚历山大大帝早年的四处出征，当时很多人都会讲希腊语，就好像即使现在大英帝国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您今天去到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您身在中国、印度、非洲、欧洲，还是北美洲或南美洲，即使您只会说英语这一种语言，也能够基本上勉强和人沟通。好，回到我们的经文吧。这些说希腊语的外国人出现了，他们想见耶稣，他们找到腓力，也许因为他有一个很希腊的名字。腓力将他们带去将要去找耶稣的安德烈，然后希腊人不知道何故就从现场消失了，但这不重要，反而是他们的到来意义重大。正如法利赛人所说的，整个世界都在追随耶稣，现在耶稣说是时候要荣耀人子了，马上立刻耶稣就要谈论他自己的死亡了。关于这个死亡的时刻，我希望我们能够注意到两个方面。首先，这是一个关于死亡和审判的时刻，这是世界以希腊人为代表开始追随耶稣的那一刻。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中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赐下他唯一的儿子，意味着是将他的独生子送死，以便整个世界包括您和我都能因此而得生命。所以在这里耶稣马上就要谈到他的死。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他提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厌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就像种子必须先死才能有大片庄稼一样，耶稣现在也要死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将会有一个不容错过的意义非凡的结果。耶稣在谈论他的复活，并将许多人带入上帝的国度，使他们得到永生。如果有人想跟随耶稣得到永生，我们也必须做好一生都跟随他的准备，为他牺牲一切，牺牲我们的雄心，牺牲我们之前为之而活的一切。如果我们也想分享耶稣在天上的荣耀，那么必须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其他的放第二位。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或者提供给我们一条简单易走的道路，但是他应许并提供了给我们一条通往人生的真正的道路。耶稣继续在第二十七到三十二节中解释他的意思，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耶稣为我们而死这件事的。我记得当我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好像对此有些疑惑，为什么耶稣有必要死呢？如果反正三天后他都能够从死里复活，那么他的死也不会这么糟糕吧。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抓住重点，而重点就在这里。请注意，耶稣是如何承认自己的灵魂受困扰的，他的内心是如何感到忧愁。对他来说，死亡并不像如今有些人说的长眠了，痛苦结束了。恰恰相反，死亡是上帝对我们的罪的审判，这是可怕的，因为罪是可怕的。可是我们往往不会非常现实的想到罪。实际上想到罪，我们往往会走两个方向。一方面我们会说，这其实就是有点像顽皮了。比如说您吃了太多的巧克力，或者是吃了太多的冰淇淋，虽然会有时候有所谓的罪恶感，但其实也并不是这么糟糕。另一方面我们倾向于说，不不不，罪真的很糟糕，比如说谋杀、强奸或者虐待儿童。但是反正我没有做那些事情啊，所以我并不是真正的罪人。但是其实罪更像是一种行动和态度，说我第二，您我第一，对不起，罪，我再说一次，罪更像是一种行动和态度，说我第一，您第二，而上帝则是非常可怜的第三。如果我在我们心中还有上帝一席之地的话，因为那其实是谎言，与真理相反，所以这是具有破坏性的，也是危险的，这会得到上帝的审判。它实际上是一种毒药，因为谎言毒害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上帝的关系。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这就像是变了质的肉一样，会让我们生病并最终导致死亡。我们一家喜欢吃烧腊，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几年前我们家经历了一个中餐馆的外卖中毒事件之后，我们仍然还会继续吃烧腊。那天晚上，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年前，那天晚上我们点的炒饭实在太好吃了，第二天我们甚至还剩下了一些，那我们就带去旅游，带去那个叫做Burick 的城市吧。庆幸在那个城市有一家医院，因为发生食物中毒事件之后，我们正好去那家医院急救。我们当时病得很重，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要去住院的地步、但是天哪，很感恩我们有用抗生素以及医生给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我们最后痊愈了。但是这段经历实在太糟糕了，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碰到。罪恶的本质就像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装满有史以来最好最美味的烧腊的冰箱，但是整个世界却如此的愚蠢和无知，不去用它，甚至故意让食物变质。我们一直在犯罪，如同一直在吃着变质的食物，这让神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错失了他的好的礼物，误用了他的美意，也很自然导致了我们的死亡。圣经是这样总结的，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因为我们对上帝说不，对我们自己的自私和欲望说是，所以我们面对上帝的愤怒，我们肯定会灭亡。但是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的耶稣现在决意要死了，让我们记住他说的原因。31节到33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我是否可以说耶稣在死之前做了两件事情，为是承受食物中毒般的罪恶的结果，并因此为我们而死。他正在完全击败撒旦的属灵的能力，这个被称呼为世界之子，带我们陷入邪恶的撒旦。在击败撒旦的属灵能力的同时，耶稣将生命 将永生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意味着他自己的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复活，那么将会吸引万人来归我。从现在的意义上说，难怪耶稣说他的灵魂受到了困扰，他将要亲自经历世界罪孽的全部重担，装满有毒猪肉的整个冰箱。而且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哦，他做得很好。他将经历父神对罪的愤怒，他与父神美好的关系将被撕裂。这种东西我们其实只能够理解一个皮毛。与此同时，这件可怕的事情是为你、为我、为所有人而做的。朋友们，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关于这个时刻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这个时刻耶稣的死是对撒旦、对这个世界的君主和统治者的审判。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充满盼望和荣耀的时刻。本节的最后几句话是耶稣的警告和鼓励，35到36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那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的这话就离开他们藏了起来。这里有一个真正的警告，也是一个真正的鼓励。那时的人们不会一直听到关于光与真理的奇妙信息，我们也不会，因此我们应该抓紧机会相信他，并从中受益。我不认为耶稣在这里只是讲的只是时间轴的问题，因为他很快会被处决，他们将再也见不到耶稣了，这是真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警告，并且延伸到了我们所有人。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恩慈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如果我们继续生活在对上帝的抗拒中，就像继续在吃有毒的肉一样。但我们不必如此。当然，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上帝的对立，最终将导致死亡和审判。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光明和生活的方式。耶稣的死打破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属灵力量，并为我们打开了永生的可能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是因为这么做对他来说很容易。他说，我的灵受忧伤。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要鼓励您相信这一信息，远离黑暗，并信靠耶稣。如果您已经远离黑暗，那么请借此机会感谢神，感谢神对我们以及整个世界的奇妙的饶恕和怜悯，而这一切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实现的。如果您今天对耶稣说是的，我愿意把你放在我生命的首位，那么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阿们。好，今天的讲道翻译到此结束，等一下我们应该还会有问答的时间。